to see and meet different people. I would say this morning. One said to me, we have a new projector here this coming week. Probably things will be a lot better and clearer. We thank the Lord for all these provisions He has given to us for our use. Cornelius episode found in Acts chapters 10 and 11.
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彼得的意象和哥尼流。哥尼流事件啊，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十章一到十一《使徒行传》第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在福音从耶路撒冷传播到地极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一事件为外邦人传教打开了大门。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使徒行传》涵盖了历史，圣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它弥合了福音书，主要讲述了基督的生平和事工，以及使徒书信，这讲述了教会的教义和服事之间的距离。它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教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到第十二章主要讲述了彼得的事工，并简要地提到了其他的人。彼得和他的同工一直向犹太人传教，直到腓力去了撒玛利亚，彼得去了哥尼流的家。五旬节后大约的七年，福音才在哥尼流的家中正式向外邦人传教。使徒行传的最后一部分，从第十三章到本书的最后一章，主要讲述了保罗被拣选去到外邦人那传道的事工。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他都首先向犹太人传道。但他的事工在外邦人中更为兴旺。只有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才看到福音化教主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中所记述的故事，那样传遍到了世界的各地。
The first part of Acts, through chapter 12, deals largely with the ministry of Peter, with brief references to others. He and his associates preached entirely to the Jews until Philip went to Samaria and Peter to the house of Cornelius.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gospel to the Gentiles in the house of Cornelius took place about 7 years after Pentecost.The last part of Acts, from chapter 13 to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book, deals mainly with the ministry of Paul, who was chosen to go to the Gentiles. Wherever he had opportunity, he preached first to the Jews, and his ministry was more flourished amongst the Gentiles. It is only in this last part of Acts that the gospel is seen going out to all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 outlined by the Lord in Acts 1:8.
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五旬节发生的超自然和非凡的事件表明了这个新时代。这也是耶稣在使徒行传二中的预言的应验。然而五旬节并没有一下子改变一切，从犹太教的传统的和教义到恩典的星光和荣耀，这不是一个容易的 过渡。《使徒行传》和《希伯来书》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种困难。通过腓力，撒玛利亚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相信并接受了圣灵。接着我们看到了外邦人哥尼流的故事。
Among them he testifies to this difficulty. Through Philip, the Samaritans heard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believed and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In Acts chapter 8, then we find the story of Cornelius, finally of a pure Gentile. One day, a Jew appeared to confide.
有一天，住在约伯俏皮匠西门的家里的彼得，照例在正午的时候上房顶祷告。在第十节中，在《使徒行传》十章十节中，我们看到了彼得，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彼得可能是因为进了食而感到饿了。在第十一节解释了魂游向外的原因，彼得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向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在这一块大布里有地上各样四足的种树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Extraordinary insights. And a certain vessel descending unto him, as it had been a great sheet knit at the four corners and let down to the earth. In this great sheet there were all manner of four-footed, in verse 12 says, all manner of four-footed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wild beasts, and creeping things, and fowls of the air.
再来，彼得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在第十四节，他抗议地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接着，他第二次听见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That is the power of prejudice. Even in the areas of faith, beliefs, and religion. Then he heard the voice a second time in verse 15. What God hath cleansed, and call not thou common. Peter called them common, and God said, What God hath cleansed, then call not thou common.
由此可见，食物和不洁净就是不适合犹太人吃的东西。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主已经废掉了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
So they are not unclean anymore. In Acts chapter 10, Peter encountered the situation.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彼得第一次遇见了必须面对不洁净的生物和不洁净的外邦人的情况。之后，他来到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向他和他的家人的许多人传道。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哥尼流的故事是否教导彼得首先放弃遵循律法，然后才接触外邦人，还是身为犹太人的，也就是遵守律法的人，彼得只是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呢？ 或者正如伦斯基在他评论中所说的，主迫使彼得和教会在哥尼流斯上面对的重大问题是，加入基督教会的途径是否只能通过犹太教和犹太教堂呢？还是唯有通过信心从外邦人和异教中进入呢？神通过哥尼流非常清楚和有力地给出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在所有的人脑海中必须是清晰的，然后福音才能传到广大的外邦世界。
这是
引述伦斯基的话。再来我们看看，我们将看到彼得的异象与哥尼流的救赎之间的关系。首先彼得在俏皮匠西门的家里，因为俏皮匠每天都要接触死动物的皮，所以有些解经家认为他们在仪式上已经不洁净了。这可以在利未记11:31-40能够中找到。彼得愿意与从事这种行业的人交往，这里被理解为他对犹太律法的忠诚度有所减弱。提到这个人的行业，我们可以将他与西门彼得分开。和俏皮匠西门住在一起的彼得，表明彼得对犹太教严格遵守的犹太律法的立场肯定有所减弱。句话说，他不是最严格遵守犹太教的教义的犹太教律法的犹太人，因为他和一个接触动物皮的人住在一起，而动物皮严格来说是不洁净的。然而也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彼得对摩西的忠诚度是坚定不移的，他三次拒绝食用不洁净动物的想法，表明他在形式上并没有质疑摩西，也就是在摩西第也能够在使徒行传10:14-16找到，以及11:8-10中重复。有关食物的条例只适用于自然死亡的动物，则能够在利未记11:31-40找到。因此只要教皮匠不吃自然死亡的动物，他就会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洁净。然而教皮匠西门可能处于社会底层，但他并不是宗教的妻儿。这种理解似乎更符合路加的信息，即穷人和低贱的人很容易接受福音。因此彼得决定和俏皮匠西门住在一起，可能并不是对律法态度的软弱的证据。其次，我们对哥尼流与犹太教的关系感到好奇。尽管哥尼流是外邦人，通过了解他是否是一个成千的人，我们可能知道拜访哥尼流怎么样使彼得变得不洁净。尽管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通过了解他是否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可以知道拜访哥尼流怎么样能够使彼得不洁净。哥尼流是虔诚体 跟从以色列的神。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他究竟属于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哪一个群体。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我们读到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记白百姓常常祷告神，对他的描述有敬虔人或敬畏神，理解了他是外邦人中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上犹太教堂，并相信了犹太教，被译为敬畏神的词在使徒行传出现了五次，前两次出现描绘了哥尼流本人，也就是第十章二节以及二十二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中通常指的在任何国家的虔诚人，最后的两个词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到十六和二十六节指的是上犹太教堂虔诚的犹太人，以及或者上犹太教的虔诚外邦人。考虑到所有的因素，敬畏神的人似乎指的是犹太社区中的虔诚的人，无论这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改信犹太教的还是信徒，因此哥尼流一定是接受犹太教的虔诚人。敬畏神一词表示特别敬虔的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哥尼流是正直虔诚的，并且敬拜以色列的神。哥尼流他周济穷人，常常祷告，并在传统的祷告时间，祷告，并且影响周围的人归向主，并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然而由于他没有进行最后一步的仪式，那就是割礼的仪式，他仍然是外邦人，因此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他的生活方式可能非常犹太化，但他距离完全接受还差一步。我们从彼得的上下文中将哥尼流视为外邦人这一事实中知道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彼得他看见的一项，这一切都始于天使拜访哥尼流，一个虔诚的罗马指挥官，他正在祷告，这时他哥尼流他得到了一个异象，主的一个天使呼唤他的名，告诉他他的祷告和周济达到了神的面前。哥尼流应该派人去约伯邀请彼得来，并听彼得所宣告的一切。第二天，哥尼流便派人去了约伯。彼得并不知道这一件事，照旧上房顶祷告。彼得他饿了。彼得在不知道天使拜访哥尼流的情况下，继续照样的上房顶祷告。他看到了一块布从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从这从 从这里我们知道彼得和哥尼流他们都分别的看到异象，我们能够感谢主他在这两个人身上做的事并且能够将他们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彼得他看到了一个异象，那就是一块布从天而降，带着不洁净的动物，有声音叫他起来把动物宰了吃。彼得抗议说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他没有他不吃不洁净的东西。但他听到了这样的回答，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彼得的反应告诉我们揭示了旧犹太教关于礼仪洁净的规章对使徒们的约束是有多么的深的，以及摆脱这种这种束缚与礼仪上不洁净的外邦人传教的为难。神必须做出对彼得那样的干预才能实现必要的突破。这种情况重复了三次然后才被收回天上去。这种重复表明了彼得的固执以及神的耐心。事实上神洁净了所有的动物，包括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这意味着神废除了摩西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所有规定。当彼得正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哥尼流的人来找他了。圣灵告诉彼得要与他们同去，因为是神差这些人去找彼得的。彼得便跟随他们在该撒利亚见了哥尼流的亲戚和密友。哥尼流告诉彼得他所看见的异象，彼得便向他们传道，他们信了，圣灵降临在哥尼流他们的身上。再来我们看到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七节能够读到的。不同的一本翻译有彼得心里困惑，彼得犹豫不定，彼得心里很为难，彼得猜想等等。最令人困惑的是异象涉及食物的问题，因此有些人说异象是最初观点与人际关系无关，也就是与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往无关，而是与食物有关，即是洁净和不洁净食物的问题。该提议认为哥尼流事件中出现两个问题，废除了以色列有关食物的条例，以及向外邦人传教的结果。如果神通过彼得所见的异象结束以色列的律法，那么身为犹太人的使徒将传教使命扩展到外邦人在神学和实际操作上仅仅是一小步罢了。毕竟废除关于食物的条例打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关系的主要障碍。例如如果犹太人不再回避吃猪肉的话，那么他们便可以自由地与吃猪肉的外邦人交往，那可以向他们那么他们就可以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了。
他们与非犹太人交往将不会成为问题，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不再不同。因此这种对意象的解释被理解为犹太人有关食物的条例的新教训。支持这种解释的人引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节为证，觉得我们读到彼得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彼得饿了，想吃东西，人们正在为他准备饭菜。在第十三节中，天上的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宰了吃。”这一切都发生在恍然中。彼得的思想和感官脱离了自然环境和功能，并通过意象和其他的神圣的交流方式得到了超自然的印象和启示。然而不能按照字面意思一般理解彼得饿了那样来理解这些意象，原因很简单，彼得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宰了意象中的动物，并把它们给吃掉。彼得饿了，可能强调了他绝对会做出的反应，也就是说，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到四节中，在受试探时感到饥饿的时候，强调了耶稣他拒绝面包的决心一样，彼得的抵制也因他对食物的渴望而更加的明显。彼得的饥饿为他的坚决拒绝宰了吃提供了有意义的背景，这表明彼得的想法和神的想法之间的鲜明对比，这个意象事件的关键部分。有些人引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五到十节作为证据，证明彼得的意象不是关于人，不是关于外邦人，而是关于食物的条例。这段经文的叙述是彼得对《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三节中被指责与未受割礼的人一起吃饭的回答。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三节读到：“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这节经文对彼得的指控的观点是彼得吃了不洁净的东西，但这不是经文所说的。耶路撒冷弟兄们的指控不是针对彼得吃了什么，而是针对他和谁一起吃饭。换句话说，不是他所吃的食物，而是彼得的同伴。许多解经家认为你和他们一同吃饭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吃了不洁净的食物，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是一回事。这种解释可以用《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来反驳。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而不洁净的。”阿们。在这里，彼得很清楚地向哥尼流说出他的想法。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彼得最初反对进入哥尼流的家。因为哥尼流是外邦人，所以在第二十八节，他指的是不洁净的外邦人，而不是不洁净的食物。 所以这 不是关于食物，而是关于人。彼得在第28节中将食物条例中的洁净和不洁净适用于洁净和不洁净的人。这个意象的目的是教导彼得不要只根据族群来歧视人。有些人以食物为中心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假设彼得在哥尼流家中一定吃了不洁净的食物，或者哥尼流一家吃了，或者哥尼流一家提供了不洁净的食物。按照哥尼流在犹太人中的名声，哥尼流很可能遵守犹太人的食物条例。我们不能忽视犹太领袖对哥尼流的极大尊重，即使从理论上讲，也很难想象哥尼流这样的一个人会为受邀的犹太人彼得准备不洁净的食物。此外，这段经文上下文表明彼得的思想超越了食物的条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彼得心里正在诧异之间，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这表明他心中的问题不仅仅是意象本身，而是意象的应用。彼得的问题是，如果意象得到了解释，那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解释呢？或者彼得可能问，我该如何回应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的警告呢？彼得他反复地考虑着他所看到的一切，是知道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彼得反复思考着他所看到的一切，为的是知道这事件的全部意义。正当他在纠结的时候，圣灵对他说，圣灵对他说话。彼得的意象最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在给出的段落中缺乏明确的解释。路加记录了彼得和哥尼流的意象，在故事过程中重复了五次。随着意象细节的每次重述，我们可能对这个意象有越来越多的了解。首先，这个意象的焦点是人，因此故事情节中反复提到人以及这些人的家人。使徒行传第十章二节告诉我们，哥尼流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哥尼流的宗教不仅仅是家庭的宗教，他的信仰一定影响了他周围的所有人。再来，我们知道哥尼流在伸出祷告，这也是下午三点时候祷告，这正是耶路撒冷圣殿献晚祭的时间，也是散居远外近前犹太人的祷告时间。就在这时，哥尼流看见了一个天使，心灵和感官不局限于普通的感知，而是能够看到主想要揭示的超自然现象。彼得也在第十一章十三节中叙述了这点，理性主义永远不会理解它，并且会否认它。哥尼流意象中的天使叫他派人去请西门家里的彼得。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天使并没有向哥尼流传福音，而是叫他把彼得从西门的家请过来听他讲道。 于是哥尼流派了两个仆人和一名虔诚的士兵去找彼得。哥尼流的人找到了彼得，后来彼得问哥尼流为什么要派人去找他呢？哥尼流百夫长回答说，他在家里祷告的时候，也就是十章三十节，有天使告诉他，彼得住在俏皮匠西门的家里，也就是十章三十二节。当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弟兄面前讲述他的意象时，他说有三个人到他所住的房见他，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当哥尼流的人来找彼得的时候，主也事先让彼得知道有关重要的事。彼得为按照圣灵的命令进了外邦人的家的行为辩护，这个意象的目的或者神派天使去哥尼流的目的是让彼得来告诉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可以得救的话，这是意象的，所以这个意象是关于人的。所以我们从这些事件能够看到，我们主的工作是非常精准的。能够精准的在两个不同人的身上进行，并将两个不同的事件连接起来。这都是为了促使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并向哥尼流和他的全家传福音，以便他们能够得救。所以这些意象都是关于人而不是食物。我们看到了路加四次重述并扩展了彼得和哥尼流的意象，并重新安排了事件的顺序。路加第一次在十章三节中提到哥尼流清楚地看到天使，但路加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天使是如何显现的，只是说天使进去到了哥尼流那里。这是十章三节，十章三节中明明看见的意思就是哥尼流清楚的看见天使去找彼得的命令是明确的，但是并没有透露拜访的目的。路加第二次在十章二十二节提到哥尼流派去邀请彼得的三个人说天使是一位圣天使，并说明了派人找彼得的目的。天使只是哥尼流派人去把彼得请到他家里去，并只是哥尼流听彼得讲道。路加第三次在十章三十节写到哥尼流亲口了讲述他在家中突然有一个人穿着光亮的衣裳站在他面前。再来我们看到路加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在第十一章十三节写到彼得在耶路撒冷亲口叙述了天使的位置，那就是彼得亲口说哥尼流如何看到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这个意象叫彼得到哥尼流家里，耶路撒冷的弟兄指着彼得进入了外邦人的家。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到三节，也就是彼得被指着的段落。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了彼得被指责，彼得他承认他进入了未受割礼人的家。我们看到了彼得在十一章十二节这么的回复，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尽管彼得被指控有罪，但是彼得却处于上风，因为是神的天使而不是别人吩咐他和他们同去的。我们能够在十一章十二节这里得到证明，彼得他按照顺序的向弟兄们解释。在十一章四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件事挨次给他们讲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讲到的信息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去查这几段经文哦，可能会在下次的讲到更进一步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他意向的解释。最明显的谜团是彼得对他所见的意象的含义感到疑惑。路加对此提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十章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第二次在十章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有了彼得的意象，我们不该忽视哥尼流的意象，应该把这两件意象一起研究。在第十章三到八节，哥尼流的意象记述中，天使叫他派人去请彼得，但哥尼流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去请彼得过来。在哥尼流的第二个意象中，使者道出了来拜访的目的，那就是要听彼得的话，也就是彼得的信息。彼得最终来了，谜底就稍微揭开了。只有神的灵可以给彼得解释。圣灵在第十章第十九节的后半段对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这意味着彼得不知道有人在楼下等他。这些人的到来并非偶然的，他们此时到来与意象及其真正意义有某种联系。圣灵甚至告诉彼得不要疑惑，因为是圣灵猜这些人来了，彼得无权判断此事。彼得便下去见这些访客，并邀请他们到家里住宿一宿。十章十节为彼得预备的晚餐也提供了这些外邦的客人。所以从中我们看到了哥尼流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派人去请彼得，同时彼得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来邀请他。我们有时候即便不知道情况，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 信心行事。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这里被鼓励要以信心行事哦。我们在这今天的经文中看到，神不仅是为了彼得打开通往外邦人的门，而且实际上将彼得推了进去，如同哥尼流通过神的指示得到。通过神的天使得到神的指示，彼得也从神那里得到指示，他不得不遵从。彼得和约伯的六个弟兄一起跟随哥尼流派来的那三个人回到哥尼流那里，一共有十个人回到哥尼流家。我们在这里读到的这些经文，也挺适用于我们的。我们知道，不久我将退休，身为牧师退休，主召全部的人都来为他的事工做事。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怎么呼召彼得，并强强并实际上强强的将他推进这个事工。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如果神开了一扇门，我们也应该凭着信心进去。就好像我们看到神为彼得打开通往外邦人的门，向他们传教的门，彼得在这个时候并不理解但是彼得还是去了。同样的，我们得到神的呼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被神召，不知道，不能够了解完全的情况，但是这节段落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按照神的指示去办，我们不得不遵从神的指示。彼得他最终了解了他所看到的异象与哥尼流看到的异象的对应关系。彼得在第十章二十八节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而不洁净的。犹太人一般不会主动到外邦人那里，因此彼得被叫去外邦人的家是，因此彼得被叫去外邦人的家是 情有可原的。彼得他承认，虽然他现在是基督徒，但他绝对不会主动违背犹太教的制定的原则。是神指示他不要以犹太人的观念将人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彼得现在是按照神的命令行事。当彼得来到哥尼流那里，彼得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见他，他也不知道神所指示的意思。在10章29节中，彼得不得不问哥尼流邀请他的原因。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了这事件是神亲自为他们安排的，神亲自为他们安排了这次的会面。神在这里向整个外邦世界敞开了教会的大门，完全脱离了犹太教和犹太的教堂。哥尼流接下来在10章33重复了自己的意向，最后说道，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这节经文部分解释了这次拜访的目的。哥尼流立即遵从了天使的命令，并且很高兴彼得如此迅速地赶到他家，他们都愿意接受相信和顺服。他们并不知道彼得会说什么，但他们知道彼得所说的都是神所吩咐的。只有在彼得最后复述哥尼流的意向的时候，才解释了这次拜访的目的。第11章13到14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终于我们在这两段经文中看到了哥尼流和彼得意象的最终目的。他们所看到的意象的意思是彼得不应该把人看作俗而不洁净的，这也包括外邦人在内的每个人都必须听到救恩的福音。从这整个事件，我们看到了神是救恩的主。如前所叙述的，显然是神发起了这一系列的行动，也揭示了，并且揭示了奥秘。当彼得对异象的含义感到疑惑的时候，有人出现在他的门口。当彼得正在考虑异象的含义的时候，圣灵告诉他有三个神差来的人在找他。彼得一进门，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口解释了意象。神已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彼得被委托向哥尼流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传福音。我们知道救恩出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了彼得被委托向哥尼流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传福音。 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到四十节，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到四十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和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之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这是使徒行传第十节三十四到四十节。当然最重要的奇迹是圣灵在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中所行的事工。圣灵告诉他不要疑惑，11章12节，神的天使在哥尼流屋里，也就是第11章13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第15节，彼得想起主的话，也就是第16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拦神呢？这是第11章17节的。神在这里神现在不仅赐给外邦人悔改得救的机会，还让圣灵充满他们，并让他们完全被接纳为神的家庭中的一等公民。有很多人说他们在以色列国有很多人说他们信主，但是他们没有像哥尼流那样的特权，能够听到耶稣并接受耶稣并被接纳。为神家庭的一部分。彼得他看到了一项关于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但他仍然是犹太人。他一开始是排斥这个意象的，因为他在意象中看到的是不洁净的动物。身为犹太人或者遵守陀拉的人，甚至无法想象违反犹太人的饮食条例。不洁净的动物不合适合他食用。但是有趣的是，外邦人对守法的犹太人来说是不洁净的。因此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外邦人那里与他们同处是不合时宜的。如果我们记得加拉太书二章中彼得和保罗之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冲突的要点。彼得和一些犹太人正与外邦信徒一起吃饭，这时有一些犹太人代表从雅各那里来拜访彼得。彼得立即离开了座位，好像他没有和这些外邦 邦人一同同桌吃饭那样。由于他的行为，其他的犹太人也效仿他，巴拿巴也落入了同样的陷阱。保罗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严厉地谴责彼得。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犹太人来说，放弃自己在主里的民族和族群身份，接纳外邦人都不是一件容易能够做到的事。神差遣天使到哥林流那里，又赐给彼得异象。这两个经历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哥林流和他的家人、亲朋好友听到福音，而因此能够得救。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预言终于应验了。使徒行传今天仍然通过福音的传扬延续着我们。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这个事件得到几个教训，那就是第一，救赎是出于主的，没有我们的行为是不能拯救我们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身份地位也不能救我们，救恩出于主，因为神拯救了哥尼流和他所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凭着主耶稣得救。救恩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追寻是我们自己行为自己得到的，我们对救恩不能做出任何的贡献，我们不应该追寻我们所做的，而是将荣耀全都归于主。再来第二个教训是，圣灵的施工是得救的必备条件。第三，救恩的福音是托付给信徒去分享的，就好像彼得被叫去宣讲福音。同样的，我们信主耶稣的也必须去宣讲福音。再来第四，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再来我们学到第四的，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区别的，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会被得救的。最后的学习就是神所做的超越人的宗教思想，他是无比的怜悯。从这些我们都必须知道，我们必须悔改认罪。有些人对悔改认罪轻描淡写，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悔改认罪是艰难的，因为悔改认罪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自我，完全拒绝我们个人，是一件非常谦卑的事。我们必须拒绝我们的智慧，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不可以，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我们甚至是一个好人，我们也必须拒绝这种想法，认为我们有一丝丝的好。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不，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洁净的，不能不够圣洁的，所以这是非常需要我们的谦卑，需要自我谦卑，并接受神的怜悯，来到他的面前认罪，并要求他拯救我们，就如同哥尼流一样，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要求神拯救他。所以，让我们现在谦卑的来到神拯救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
Trust and believe in you and obey whatever you tell us to.